弟兄姊妹，你们已经都交通了，好多了，我还该说什么呢？其实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话语，至少不要说许多属自己的话，而是要有实际和有这个本质，有这个实质。不是我们知道多少，明白多少，或者能够讲述什么，我们大家都很能说。但是仇敌不怕我们在这里说什么，而我们的本质、我们的生活行动，这个是重点。我们在这个上面有基督是仇敌所惧怕的，不记得在那里有一个记载说，魔鬼说：“保罗，我认识耶稣基督，我认识你们是谁啊？”今天在整个基督教里来看，有许许多多的牧师。教师都在那里讲道，所谓的先知，许许多多口才很好的人，但是我们人的话语有什么用呢？如果是我在这里说话，有什么用？仇敌一点都不怕，他不怕你讲一篇好的道。60年来，至少是我哈，我60年来听了许多的好的讲道，好多篇，甚至于讲道的人自夸说，谁？看见我所讲的道呢？谁有这个看见？甚至于他认为他什么都已经看尽了，圣经里面的话他都看了，看见了。但是，你想，这样的话有用吗？要是我们在特别聚会里只是话语而已。其实圣经的话本身就够了，真实的粮就是基督的实际，基督的真理。那么他是主的道，主的话就是真理。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那里说。我们要最重要的、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私自思啊随思意解说的。我不要在这里解说神的话，我要认识他自己。约翰在这里。像我们说的很清楚了，太初有道，道就是神。而一切都是借着神的话被造的。神说要有就有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今天我不相信。一篇好的道，或者一些解经，我完全不重视这个。我要来到神活的话面前，我要直接来到神的话面前，因为他的话，只有他的话是真理，只有主说话的时候才有实际，才有实质。我说话。我 甚至于不确定我说的话是不是有这个本质，有没有这个实质。你们想，你们家庭主妇每一次吃午饭的时候，就在那里谈论那个菜，谈论这些食材怎么样怎么样，你想会怎么样？Stephen 弟兄，要是每一个午餐的时候，你太太就给你讲一篇，解释一下这个食物如何，你里头会饱足吗？不，你要看。饭桌上要有真正的食物。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讲了话就是食物了，就是粮。生命在它里头。生命在它里头就是人的光，而且这个光是照在黑暗里面，是照在我们这里头，使我们里面内心的光景被显明出来。所以，当主在撒加利亚那里说。没有一个人再敢说我是一个先知。当主再来的时候，要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乱说话，我们的行为也是，我们的心思都满了别的事情，你怎么能够说你的话是有实质呢？主的话是圣洁的，所以，要是有人在主的话上加一点那个神，也要在审判他的事上也要更加一点。要是。有人把从主的话里去掉一点，那么他在生命树上的那一份也被取去。要是启示录末了说的，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，那么神就必将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。删去什么呢？也要删去这书上所写生命树和圣城，那删去他的份。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。我们要敬畏神，我们要敬畏他，尊敬他，因为他就是那个话，活神就是在他的话里。所以主就给了我们许多的警告，主自己在新约里。你也读到许多的，所有的使徒都警告我们，有许许多多的假先知和假教师，假的师傅教师。保罗说，我们不是在这里为利，我们在这里不是把用自己的话把神的话稀释了。到最后就造成许多的问题。这个带来了许多的问题，比如说到一合一一这件事，我就问了那么多关于合一一的这些教导，哪一个最后有功效呢？弟兄会，哦，对不起，他说弟兄们，在翻译跟弟兄，我问你们，是谁把你们给赶出来的？ 岂不是那些天天说要合一合一的弟兄呢？托比弟兄，我说的对吗？甚至于，他们甚至于说啊，他们对我们这些，他问我们这些弟兄说，我们要把这些肢体给截肢，给革除截肢。叫基督爱他的教会，可是却把他的肢体给割除掉，就是截肢了。有这样的事吗？那样他的身体最后还剩什么？哦，主啊，也有人把他们的肢体呀，隔离起来。就是这些健康的人，他们把它隔离起来。一般来说，应该是倒过来的，是不是？他们却把健康的人给隔离起来，所以教训有什么用呢？问题是，他把这些人隔离起来，就是不要听这些健康的话语。我们岂不敬畏惧怕神吗？记不记得保罗说：“我不要说自己的话。”他只除了基督在他里面所做成的，他什么都不说，这是在罗马书里记下来的。可是我们呢？我们自己的想法，我们都说出来，从我们里头出来的很多东西，我们就这么说了。所以，难怪以赛亚看到这个圣洁的神看见了他的宝座，就是那荣耀的那一位。他说什么？他看见撒拉佛在他的四周，而且彼此日夜呼喊：“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”以赛亚看见了这一个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哦，我有福了，因为我看见这位圣者。是不是？他说了什么？以赛亚说什么？祸哉，祸哉！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嘴唇不洁的人。你有没有办法想象？这个先知可能是最大的先知之一，就是在旧约的时候最大的先知之一。他说，他可能是最大的先知，但是他却说，祸哉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。你的嘴唇不洁，当然是从心里来的，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所以，能够说的简短，说到重点，有生命，这是重要的。就是在献祭的时候也是如此，不是要在那里说故事，讲我们要来献基督做我们的燔祭。就是那位只为主的父神的旨意而活的，在约翰六章，甚至说第四章，对不起，就是说我的食物就是要行我父神的旨意， 行完他的旨意。所以，他的每一件事做的都是为着要行差他来的那位的旨意，就是父神的旨意，要做成他的功。他心里没有任何其他的渴慕盼望。在希伯来书，他也说：“你给了我一个身体，我来了，是要来行你的旨意。”要来行你的旨意。因为我预备了一个身体，我就是来要行你的旨意。所以，当主活在地上的时候，他的整个生命都是要来行父神的旨意，不管他是在哪里。他在人的中间，或者是抵挡仇敌，不管在什么环境里，他能够同情我们，甚至于他也明白同情不幸的人。可是我们呢？我们却连弟兄姊妹的都不怜惜，弟兄姊妹不同情他们，那我们还要做父神的旨意，还要行父神的旨意吗？所以，我们对主的人性明白到底有多少？只是他的人性是经过了一切的苦难、一切的试验，凡事都受了试探。他愿意受苦，这是他的人性。我们呢？我们却没有办法忍受一点点从弟兄来的那些评论我们马上就受伤，被得罪了。我们总是要自，好像认为自己比别人好。我们该怎么说呢？我们要看主的人性。我们在这里常常说到新人、新的人，这个人性。但是我们如何呢？我们需要更新，要穿上这个新人，但这个新人是一直被更新的，仍然要被更新。新人要渐渐更新，就问你了，你换衣服，你换的多久换一次？常常换，怎么换？特别是夏天，你换衣服换得勤吗？每一天都要换，为什么？很干净啊，刚刚洗完的衣服。说不定你太太还帮你烫了，变得平平整整的，干净，又雪白，然后又熨平了，烫得平平的。那么到你穿了一天以后，你出了许多的汗。在外面走路散步，也有很多的灰尘粘在你的衣服上。所以你又得把它脱下来再去洗，洗完了以后才能再穿，是不是？是，我们要穿上新人，当然。要穿上新人，但是我们要得洁净、成圣， 得更新，这个我们多常有呢？你是不是一直在光中行走呢？所以在约翰书信里，在约翰一书一章那里就说到，神是光，在他里毫无黑暗，可是我们却仍行走在黑暗里。要是我们在光中行走，我们就彼此相交。神是圣洁的，我们在这里不仅是为着祭司的职分，彼得他是说一个圣洁的祭司体系，我们是活石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，但是却是圣洁的祭司体系，祭司的职分。希伯来书也鼓励我们要追求圣洁，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主，不能见神。诗篇110篇那里说到，甘心来做神做羔羊的军队的，那里是怎么说到怎么形容的呢？他们都穿上了什么？穿上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的那些衣服，以圣洁为装饰，他们这是他们的衣服。今天我们知道军队他们是穿这个军装，是跟那个自然相合的野战服，是不是？就是看起来好像混在这个跟外面的环境分别不出来，所以不被看见。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军服，我们是以圣洁的装饰为衣。感谢主，是洁白的，洁白的细麻衣，就是圣徒的义行。越明亮洁白越好，我们不怕仇敌看见我们。我们要当仇敌看见我们这个洁白的细麻衣，他们就要逃跑。因为这是光，我们不需要躲藏起来。神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但是我们很可惜的，人有罪在我们里面。要是我们说我们没有犯罪，我们就是说谎的，真理不住在我们里面了，不行真理了。神是光，我常常对圣徒说，有三个字来形容我们这位荣耀的神。第一个就是公义，你可能以为自己很有义，不，没有一个人是义的，只有一位。只有他是义的，是公义的。第二个字就是神是圣洁的。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这是神。在彼得的书信里也提到了， 特别是说到有关祭司，我们要圣洁，在我们一切的行为上都要圣洁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难怪我们没有看见神。哦，主因为没有人看见神以后还活，还存活的，是不可能的。然后第三个就是神是荣耀的，他是荣耀的。我们还能说什么呢？记不记得我们主耶稣的祷告，在约翰福音17章那里，他说：“圣父啊，父啊。”他是说圣父啊，圣洁的父。所以，这表明他在他的心里，他知道神是公义的。所以，约翰一书呢也说到，书信里说，我们要像他一样的义，我们要洁净，如同他是洁净的一样，我们要行走，就如同他那样行走，就是都要和他一样，然后在光中行走。我们不仅要爱他，我们的爱是要像他爱我们那样，如同他爱我们。主是如何爱我们的？是不是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，他就来爱你了？是这样吗？亚特号姊妹，我看见你啊，他在灯中看见你在那里，我就问你了，在罗马书他怎么说呢？当我们怎么样的时候就爱我们了，让我们仍然是仇敌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做仇敌的时候，他就爱了我们，我们仍然在。罪人在做仇敌的时候，神的爱就已经向我们显明了。可是我们呢？我们这些人把弟兄当做仇人，要把这些弟兄给截肢、给割下来了。Toby 弟兄，要是你这个大拇指啊，这个。指甲发炎了，有问题了，你的反应会是什么？一刀就把它给割了吗？他说，一般来说不会有这样的反应的。他说，要你这样做的话，你可能不久你就一个手指都不剩了。啊，我的手指都给切了，我现在没问题了，一个问题都没有了。你会这样做吗？你把你的肢体，把你的手指都给切割了、割掉了，你就问题就没有了，是不是？我说啊，你还要有更大的问题了。你以为你没有问题了？那只要是这个指甲一有问题，你就把它给砍了。手指有问题就砍了，你以为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吗？不是的。哦，父啊，你是有公义的圣父。有时候我们是不是自认比神还公义？我们啊是自义， 这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。我们要认识它，要认识它，而且是在每一个环境里都要认识它。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？因为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明白主的话，我要按照我的想法来读主的话。人啊，说，哎呀，你们这个那个都是属旧约的，那么。如果一切的诫命都是属旧约的话，那你今天也不需要去尽心尽意的爱主你的神了，因为这不是旧约的吗？不是旧约的十诫那里说的爱神吗？那你也不需要了。啊，献祭这个是旧约的，是这样吗？主啊。神是第一个献祭的，甚至于他把羔羊已经在创世以前就预备好了，在创世以前就预备好了。然后在他在创造世界的时候，在羔羊已经被杀。然后。2000年以前，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他后来被钉上十字架。所以你说这个献祭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是从亚伯开始吗？是在伊甸园，不是就有牲畜被杀，然后有一个皮做衣服给亚当和夏娃来遮盖他们，遮盖他们的羞耻，他们就不必再躲藏，遮盖了他们的呀。亚伯拉罕，甚至于在亚伯拉罕以前，在挪亚也献祭，亚伯拉罕献祭，整个以色列民都献祭。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他也把自己献上，成为一切祭的实祭。彼得也说。有一个圣洁的祭司体系，是不是说，要每天在神的面前，那个祭司就要来，有特会，办特会，然后在神的面前讲道，是这样吗？不是要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，而且是借着耶稣基督。我问 Christian 弟兄，这样的话你反对吗？你在这些的话，你能够说，哦，这不是神所要的，这是旧约的。那这样彼得在那里，他书信里说的话就是胡说了。耶稣基督是一切祭物的实际。这不对吗？我们的里头接受他做我们的燔祭，使我们里面火热，像基督一样的愿意一切顺服，然后心里火热，为着他的计划，而且是要献上 为父神要他满足，而且我们也知道，不仅是父神得满足，是为着我们做的变化，因为我们的父神是要我们经历基督所经历的一切，使我们能够达到变化、成熟。要不是这样，我们啊，一天到晚就想到自己有罪。甚至于没有想到是限罪祭，只是想到自己受罪的辖制，不知道赎罪祭已经释放了我们。要不是这样经历的话，我们就天天想：哎呀，我们做了许多的错事，哦，原谅我，求主赦免我，原谅赦免，却没有得着释放，只知道有做错了事情，却没有经历赎罪祭。我们献上祭物给父神是这么坏吗？这么糟糕吗？把我们这位公义荣耀的父神敬拜他，用基督做这个祭物敬拜他，不好吗？当我们一同来守节的时候，你怎么守节呢？要是你是天天就可以自己在家守节就好了。那么神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说一年3次要来到耶路撒冷来守节？所以以赛亚也说，锡安是我们是守节的城。希伯来书12章也说到，我们现在是来到锡安山，在这里，锡安山是在这里守节的、守盛会的一个地方。当你守节的时候，你想只是在那里讲道吗？我们还有很多要学的呢，但是不要勉强任何人来做，来献祭。要是你自己能够带一个祭物到父神的面前就好了，而且每一个祭物也有不同的大小，譬如说燔祭有不一样的大小，不要每一次都。就要求每一个人每一次都带来一条牛，你自己都还没有把握，说你带来的那条是不是那个牛？那个父神已经满足于你带来一个鸽子，就是斑鸠就可以了。那么你是父吗？就是你决定吗？我以前我的孙女好小的时候，她给我一颗糖，我就好高兴了。我没有跟她说，你怎么只给我一颗糖？为什么你不给我一个新的电脑啊？怎么只给我一颗糖？我有没有这样说？圣徒要甘心按照自己的那一份，按照神所给他们的那一份，把这一份带来献给父神。圣徒自由甘心的献上，这是何等的美！不要像那个时候的那些使徒小孩子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他们就不允许他们把他们赶走，不要这样子。我们是这样的人吗？ 像那个时候使徒那样吗？对不起，门徒呀。我们是在这里鼓励众人，鼓励大家。所以在献燔祭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要是你没有办法献上牛，你就可以献羊。如果没有办法献羊，你可以不能献绵羊，就献山羊。那山羊也不行的话呢，你也可以献斑鸠。”这就是我们父的心，这是我们爱我们的父的心。我们谈到说父的爱，父的爱在这里，你就看见。我们的爱在哪里？我们呢，是自己的爱。我们要经历主的爱，因为我们爱是就如主爱我们，因为他先爱了我们。借着这一个永生，在我们里面所得到的永生，我们能够很自然的去爱圣徒。所以约翰说。要是你爱那位生这个他的，那么也会爱他所生的。那么这些翻译说就必须要爱，其实不是必须，这个是生命是自然而然来的。要是你里面有这个活的生命，这就是基督在你的里面，你就会自然爱弟兄。因为我们爱生他之神的，也必爱从神生的。这个生命是住在我们里面，这个生命是为我们摆上了自己的生命，舍弃了自己的生命。为弟兄舍命，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了。要是我们为弟兄牺牲自己的魂生命，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。所以我在开始的时候也提说到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。那里说到弟兄相爱，你们不需要人教导，因为你们自己是从神那里，神自己教导你们，神自己就教导了你们，你们是从那里学到的，不是借着一个信息，而是借着他的生命，借着你里面的恩膏，这个膏油，因为神的爱已经浇灌下来，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的里面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圣灵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圣灵是生命，而这个生命里面就有这个爱的本质。要是我们在活在生命里的话，没有人需要来教导我们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爱弟兄。要是你在这个上面啊，教导的很多，更多去教导他，就表明我们还没有这个生命，没有看到这个里面，因为生命是可以彰显出来的，爱是生命的一种彰显。哦，主啊，这样的一个生命，活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，是一个得胜的生命。 仇敌不怕我们做的功，许多人做了很大的功，而且自夸有这样的功，做了多大的功。你的功越大，越做得大。怎么说呢？就更不圣洁，因为巴比伦是说是大巴比伦呀，大巴比伦，大巴比伦真是大呀，又大又有能力。但是耶路撒冷是圣洁的城，你要什么？你选哪一个？为大，要大还是圣洁？当教会还小的时候，很圣洁。后来变大了，那就像那上面说，这个飞鸟都住在那个大树上。当那个变成了一个大树的话，那各样的飞鸟都来住在上面。所以你要什么？你要做一个很大的功吗？这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去更多得着人，我们要传福音使更多的人得救，但这不是一个功，不是一个大功啊，使人得救是好的，但是不仅要得救，还要生命成长啊，要活在灵里，在灵里生活行动，这是另外一回事。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宫很大，甚至于雅各在保罗的面前有一点自夸，你看这里千千万万的人甚至于犹太人还有祭司都有得救的，而且都为律法发热心，那我就要说了，有一万人都是为律法发热心的，有什么用呢？所以保罗也没什么可说的，因为他当时所建的都是一些小小的教会，他当时都是一些小小的教会，迷你型的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们来看启示录一章三节，主在那里启示了什么？他说，他是那位大祭司，是教会的大祭司。对不起，一章十三节，十三节不仅是那圣洁的，他就是那一位圣洁，不仅圣洁，而且是可畏的。所以那位躺在主怀里的这位使徒约翰，他现在在巴摩岛上看到主，他怎么样？他就立刻扑倒在地，像死了一样。他里头满了敬畏惧怕，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见这样的一位基督，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。那我就问了，我们看见了这样一位基督吗？有人说是，那如果你看到了，为什么里头没有敬畏神的心呢？没有这个敬畏，健康的这种惧怕的敬畏之心呢？我们喜欢享受在希伯来书的那一位大祭司，因为他是活 活着为我们代求的那一位，我们喜欢看那样的大祭司。可是约翰在启示录里给我们启示的是那样的一位祭司，而且这个祭司是向着当时的教会显出来，因为当时的教会不正常，光景不正常，他们堕落败坏，最后成了大巴比伦。启示录十七章的大巴比伦哪里来的？不就是二章、三章那里堕落的教会形成的吗？所以在十七章那里的大巴比伦，就是所有教会能负面的东西的一个集大成，就是二章、三章一切负面的教会的光景，最后集中的大成。集在一起，耶喜别，在那里什么了？就我们读到那些教会的光景，没有爱，而且是有这个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啊，甚至于巴兰的教训啊，有这个阶级的制度啊，那这一切啊，耶喜别等等，就在十七章显出了，因为他们不愿意悔改。他们继续行他们所行的，最后他们就成了大巴比伦，就变成了大巴比伦。那撒旦得胜了。最后成了一切可憎之物，而且鸟的那个住所。所以我们要看见，这不是教导的问题，那个大巴比成了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，各样污秽可憎之鸟，雀鸟的巢穴，这个是大巴比伦的光景。哦，主啊，所以在这个不正常的光景，我们要认识这样的一位基督，是眼睛眼目如同火焰，口中出来一个两刃的利剑，这个是爱吗？他的脚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，这个是爱吗？你要一个人来到你的聚会中，是有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做他的脚，是脚是这样的一位，而且他所说出来的话是两刃的利剑，不是一个好听的信息而已。你觉得这个是爱吗？我们表面看来不是爱，但是对主来说，这个是他的爱。他口中所出来的利剑，不是要来击杀你们，是要击杀仇敌。不是要把你给割除，而是把你里面那个癌细胞给挖出来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它也是敌对仇敌，把仇敌完全除去。所以在老底家的教会，他怎么说呢？我所爱的，我就管教，我就要管教。他管教我们，却不把我们给割掉了，截肢就割掉，最后主就只剩他自己了。哦，对不起，他是说那些弟兄如果常常把人都给割除掉了，最后就只剩你自己，只有你自己成为，你那个人就是活神的家吗？你自己就成为那个，是这样吗？我们需要这位奇妙的大祭司，这是希伯来书所说到的一面的另外一面。希伯来书的 着重说这位奇妙的大祭司是在凡事上我们相同，因为他成为一个人和我们一样，只是没有罪。这是为了要他能够明白我们，能够同情我们，他使他能够帮助我们，时时为我们，天天为我们代求。这是一面，但还有另外一面，就是在启示录一章那里的大祭司。当教会在这个堕落的光景里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启示录那里的基督这一位大祭司。所以在启示录二章三章，我们看见的是什么？ George 弟兄，你在启示录一二三章你看到的是什么？是不是就是看到教会怎么样的教会？弟兄，你说怎么样的教会？金灯台吗？金灯台吗？金灯台。不，他没有看，是不是金灯台？就是一地一会，随便怎么样，就是都可以，只要是地方的立场，一个地方在这个上面的就是教会。不，弟兄说金灯台，那苏弟兄说不不不，是一地一会，这个是意象啊。那 George 弟兄说不是金灯台，那苏弟兄说你怎么这么不改啊？这么？你怎么这么，怎么这么高傲不改啊？他说，结果弟兄说这是圣经上的话，对，苏弟兄说是，你是，要是你是金灯台，我保证你也有一，因为它就是那个金子。是把我们连在一起，成为一个灯台，而且里面是满了油，满了这个洁净的橄榄油，被圣灵所充满，就像《使徒行传》那里一样，都被圣灵充满，不是满了教训。哎，你可以想象吗？要是他们是满了教训，不是满了圣灵。哦，主啊，教训，教训是杀死人的，使人自高。我们总会最后觉得都是我对，别人都不对。然后就开始争吵。我不要和任何人争吵。为着这个教义教导来争吵，可能以前有，但是我现在不会为这个争吵。主要得的是金灯台，他不是问说你懂的教训有多少。我在这里也不是指着这个欧元。这个金子是最上好的，是经过火炼的金子，属天的金。他在老底家的末了不是说吗？要向我买金子，买火炼的金子，要向我买这个膏，眼膏使你得看见。你知道，我们要是知道了很多，并不表示你就有看见。其实啊，知识使你眼瞎。 所以老底嘉的光景是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不冷不热，死了，很可怜的光景。我们的富足不在于，绝对不在于外面的这个财物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了。但是，我们的肉体仍然被这个吸引，就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。我们的财富、我们的富足，乃是来自主的本质，属天的金子，是父神的本性。这个是我们要的。我们有多少油，有多少高油。还有这个衣，就是细麻衣，是洁白光明的细麻衣，就是圣徒的衣行。公义不是只是一个说公义而已，而是借着你的行为可以行出来的，不是借着教导，也不是，不仅是。信心，而你要是有信心的话，你要有一个证据，就是要有这个实质证明出来，就是有它的本质，这个实质显在你的行为里。要是你有了这一切，你就是穿上了军装。你就自然也有了神的军装，否则你从哪里得着这个武器呢？这些军装从哪里来呢？是用这个纸做的吗？还是塑胶的、塑料的？所以我们就看见主，他要得着的是一个发光的金灯台，里面满了油。要是我们是这样的一个金灯台，我们就不需要来谈论这个一。所谓的合一，一。因为你自然而然是一，要是你里头是满了耶稣的天性本质，你有份于这个神的神性，你怎么可能不一呢？要是你所有的都充满了神的本性，里面有金，还需要来谈论一吗？还需要为着这个一来争吵吗？记不记得在上行诗，诗篇133篇是已经到了最高的阶层了。第一个阶段开始的时候，满了谎言，没有和平，在那里有征战，而且就会有一些逼迫。那么这就是上行，就是一步一步、一阶一阶的往上行。从诗篇120篇开始，这是第一阶。但最后到了133篇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还有134篇，就是说我们要谨守呀，把这个站在那里，不要滑下去了。 133篇，在高最高的一阶段134篇，我们要站稳在那里。我们在这里不是说来特会，是要听更多的知识教导，我们要的是基督自己。但这个是要你在天天日常生活上来得着的，你不是要有没有和平记，还是彼此争吵、彼此评论断，然后还说弟兄相爱，这个是不可能有功效的。我想我们以前也经历过，你们可能都太年轻了，可能列斐弟兄知道，某席弟兄，我们在美国当时面临很大问题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开始交通要弟兄相爱，弟兄相爱。有一个诗歌说到弟兄要相爱，记不记得？来问弟兄，有的弟兄知道，来问问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，记不记得那个光景？说到弟兄相爱，还有一个诗歌特别说到弟兄相爱，弟兄相爱，结果有没有功效？没有，唱得越多，光景越下滑。我们所需要的乃是这个生命，生命的本质。要是灯台不是金的，没有油。不发光了，不发亮了，里面是谎言和黑暗。难怪到末了就成了巴比伦。你就在这里看见，在启示录1到3章里面，神和仇敌的这个征战，最后就是仇敌，他要把整个教会，就是金灯台，给毁坏，使在全地都黑暗，没有光，看不见光。我最近听见许许多多的人，他们从他们的团体中出来，甚至有的人说：“我不要相信了，因为他们看见这个黑暗的光景，他们不再有信心了，对神的话也失去了信心，因为在他们听到的都不是真理，他们都听过了，他们以为他们也都听了这些教训，可是没有看见这个结果，虽然他们并没有都看见。”但是他们的当时就是这样，因为他们是经历的是大巴比伦，巴比伦是反对神的，就是反对神所要的，神的心意是相对的。他们现在对圣经上的真理啊，反而变得非常的过敏啊，不能说到真理，不能说到神的话。这样的光景，哦，主啊，但赞美主，主要赢回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得胜者。弟兄说得很不错，他没有说谁相信主在这个时候所呼召的是得胜者。虽然那个弟兄交通得很短，可是是。一针见血，说得很对。哎呀，大家都说我们信主啊，我们是信徒，可是在这里所说的不是信的问题，而是要得胜。得胜的，谁是得胜者？ 那我们就来看启示录的第二章，我们看见他是胜过撒旦，就是第十二章，对不起，启示录十二章，弟兄胜过他，是靠着羔羊的宝血。虽然这个控告弟兄的来了，可是他们却胜过他。记不记得撒迦利亚书第三章那里？撒旦在那里控告约书亚，但是主却在这里说：“呀，我因为主他已经流了宝血呀，他就把他的污秽的约书亚污秽的衣服去掉，给他穿上一个华美的衣服呀，使他脱离罪孽啊。”甚至于还给他戴上一个头冠，一个冠冕戴在他的头上。在这样子，要是我们要靠着羔羊的宝血得胜，我们就真的是真赏主的宝血，不仅是需要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罪，我们知道了罪以后，我们就要有罪以后就要悔改，要有改变，而不是说哦，谢谢你的宝血洁净了我，明天你又做同样的事，一个月以前也没有改变，一年以后也没有改变，只是天天说宝血洁净，宝血洁净，不，这是弟兄胜过他。所以，约翰也说，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。弟兄，他刚刚可能不小心这个变成静音了，所以现在要调整一下。好，现在我们有听见，我们有听见弟兄了。弟兄说：“我刚刚静音多久了？”他说：“不久。”他说：“否则我是对牛弹琴了半天哦。所以他现在又，我们又听见了呀，主啊。要是我们取用主的宝血，却不悔改、不改变。约翰一书第二章那里他说：“我把这些事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你们要悔改，要承认，要认罪，不要躲藏起来。”不要只说一些甜言蜜语你今天得罪了你的太太，明天你给她买一束花，这个并不能改变什么。你必须要向她认错，是对不起，认罪，对不起，我做的是不对的，我错了。不是用一束花就解决了。你送花，说不定你太太对这个鲜花还有过敏呢。所以，你以为你只认罪，神就满意了吗？这里的认罪是悔改的意思，是悔改，要悔，还要改。所以在启示录那里向教会7次说：“你们要悔改，要悔改，要从错的路上回到正确的路上，就是圣洁的道路上。要是我们不悔改，就继续在错路上往前行，那么 要是你悔改，我们的主就是那位义者，他可以做我们的中保，在父面前为我们代求。但是要是你不悔改，父会对主这位中保说，他并没有悔改啊。你看，罪人得救不是也是要悔改吗？也要认罪悔改，否则他们不能得救。哦，主啊，我要是认罪，我也要把这个罪从我的心中除去。我要吃无酵饼，把里面的酵都除去。不要藏在心里，而接着继续做，还以为这是可以的。不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不好的，不 OK 的。所以你每一次这样做的话，你就更陷入黑暗的里面。你如果不悔改，所以我们这个人得变化很难。但是没有这个悔而改，就无谈不上变化，就没有变化。哦，主啊，求主带我们往前得胜，先是借着宝血，也借着主，也借着这些得胜者口中的话，不仅是话，而是他们见证的道，不仅是好像引用主的话而已，而是他们自己所见证的道。换句话说，你自己就是那个话的见证，你在这里是见证神的道。你见证什么？你见证这个主的话，只是说就是印的话啊，这白底黑字吗？那撒旦也知道神的话呀，撒旦也常常引用神的话，不是吗？他说不定还比你会引用呢。你要引用一个经节，他会引用另外一个经节盖过你的这一个。这里说的是所见证的道，你是一个见证，说主的话在我里面是有功效的，你是见证这一个，见证神的道，神的道。主不仅在这里引用了神的话，他的生活就是神的话。他说，我绝对不会拜任何一个别的，更不要想要我拜这个魔鬼了。他说，要单单要敬拜我们的神。这个也是他的实际，这是他的实际，他也是这样行的。要你只是说，要只是把这个经节引用一下，当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，那这个撒旦要笑了，说你现在还现在是你是在拜我呢，你只是这样子引用一个话，并没有用的。所以这里是说他们所见证的道，使徒们都见证了神的道，因为他们的确看见了，他们也学习悔改，就是转回向主认罪悔改回转。我们 可能里头还没有这个感觉，知道罪的罪和死的能力有多大。你要知道罪的这个杀伤力有多大，我们还不知道，但你要看见罪和死是一起的。我们以为犯罪就是像犯错了啊，我做错了一件事，哎呀，我们把罪呀、变小，就认为只是一个犯错，犯错不至于死，但是犯罪是和死在一起的。所以在希伯来书那里说，你们抵挡罪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。主啊，抵挡罪到流血的地步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经历吗？抵挡罪直到流血。没有吧？哦，主啊，因为我们没有看见罪是如此的可怕，所以我们的反应也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抵挡它。我们觉得没有关系啊，反正我有宝血，我有主的赦免，好就好了。最后啊，不是 OK，而是 KO。这 KO 在德文就是你就整个就垮了。然后我们又来看启示录12章，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他们的魂生命。所以，在这个祭物里面，我们要再加上一个，就是不是加上一个，就是我们要再来说到这个奠祭，再来说到奠祭。奠祭颜色是和这个血的颜色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奠祭。是说，我们不爱惜我们的魂生命，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为着要行父神的旨意，我们把它浇灌出来，就是牺牲了，为着义的缘故 我们不爱惜我们魂生命，为着真理，为着基督的缘故，摆上性命。所以主说，受逼迫是为义受逼迫，以及为他的名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我想时候到了，我们大家要预备好，向父献上这个奠祭。哦，主啊，不要忘记。天天要献燔祭，使我们记得我们天天的生活必须是为着父神的旨意，不是为着我自己的喜好，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们的一天是为着父神，行他的旨意。哦，主。赞美主，我们要做得胜者。希望我们不要像罗马书7章那里说的呀，我的，虽然我愿意，可是我却行不出来。希望我们不是这样的光景。光是要做是没有用的，我们要和主同工，一同征战。 这不是一个很舒适的事情，让我们里头觉得很舒适的。我们不要做这种只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，出来由不我得我的这个光景。我们要献上这个祭物，我们越经历基督，是经历他做祭物来带给父神，使他得满足。那么在父神的智慧里啊，他知道，当我们献祭，其实是为着我们得变化，是为着我们的变化，因为我们如果不在各面上，在生活上各面都经历基督的话，我们怎么能够达到目的地呢？我们为了要在这里学习操练献祭，直到最后，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祭物，像我们的主一样。这是主要的路，我们不能要求一开始我们就站立得稳。如果只是婴孩，只是孩子，不行的。你看这个哥林多教会，就是当时的开始的起初的教会，但里面满了肉体。最后我们看到这七个教会，启示录里七个教会。看见这个发展的这个经过，我们就看见，其实是从始到终都是一场征战，都是要征战的。有一点我们也要知道的，在我们结束前，有一点我在说，是。这里我们说的爱是基督的爱，不是按照你我的想法的那个爱。所以主说：“我所爱的，我就管教。爱不表明包容而已。我们不可以爱不义的事，但这个义也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是义还是不义。”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义，就像保罗说的，不是在我自己的义里面，我不要在我自己的义，我们要你有时候你是不是经历到你当时以为你自己很对。可是后来几年以后，甚至于5年以后，你才发现说你其实是在肉体里，你错了，你没有这个义，你不公义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保罗的这样的态度。保罗说，不是因自己的义，我们要不要得以在自己的义里面，而是在因信神而来的义。是信基督的义，基督是我们的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这个人呐，这个天性是堕落的。就算你有义吧，也是不对的，也是没有义。不是说你说的那个是不对，而是你的这个所事不对。喜欢说谎者有时候也可能会口吐一两句真言，但是因为他是个说谎者，所以他不管说的什么，就是谎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要记得，撒旦也可能自己变成一个光明的天使。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对，自己有义，好，就算你有义又怎么样呢？ 哦，主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主。我们的意是要像他一样，如同他一样，而不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标准。我们洁净也是要如同他是洁净的一样，而不是按照我自己的这个标准。我们要行公义，也是要照着主所行的。我们正行义，正如他是义的，按照主所行的去行。我们爱是因为像主一样，因为主爱我们。神是爱，你认为既然神是爱，那怎么就不应该有火湖吧？我听过很多人说，如果神是爱，那为什么还有火湖吧？最后有的人要下火湖呢？不，主也是公义的，主是光。神是公义的，神是光，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所行的一切，是要在基督里，我们活着就是基督。属灵的征战是要借着耶稣基督，要得义，称义是借着耶稣基督，能够爱圣徒也是借着耶稣基督，只有他，他是那个真的公义，这位这个永远的生命就是主自己，神的全副军装就是基督，所以我们要穿上基督，披戴基督，圣洁的祭司体系要穿上。祭司的服装是圣洁的，祭司的礼服是圣洁的。那么，在启示录那里说到的，军队也是穿在这个洁白光明的这个细麻衣，是军队的这个制服。感谢主。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。当仇敌看见他的主的军队穿这个衣服，他们就要逃跑了。他是看见如此的一个军队，穿着白衣服，细麻衣，又白又洁。他们就要逃跑，但是太晚了，对他们说：“赞美主，我们在这里所跟随的乃是那位得胜者，我们跟随得胜者，所以启示录第六章那里。”说的白马，有的人说：“哦，这匹白马是敌基督，不可能，他绝对不可能有白马，也不可以穿白衣，他们也不会选择白色的。要你是魔鬼，你选的是什么颜色？”所以，我们看这个红马。灰马和黑马都不是一个什么好的颜色，但是主在整个启示录里来看，它就是白色的，从一开始就是白色的。我们看见，这就是我们这位奇妙的主，我们是跟随他到最后，他骑着白马。要回来，那么穿着白衣，感谢主，真奇妙，赞美主，我们和他一同。 一切都是洁白的，是白的。那我又问了众弟兄姊妹，你们是这个军队吗？阿门。